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中组战第四个单元了哈，就是我们先聊一下个人奖项的战况了。季赛到了最后了，除了战绩之外，这就是个人奖项是最大的焦点部分了。那截至我们录音前哈，我们讲一下每个奖项领先者哈跟竞争的对手哈。这个打击王目前是陈杰宪，打点王是林安可跟苏志杰的97分，全垒打王林安可32支，安打王陈杰宪170支。盗垒王哦，这个不得了了，陈威成啊，陈成威啦，陈威陈陈威成，对，陈威哈，40盗哦，这个很少见的哈。好，那再来就是胜投王德保拉跟索沙各15胜，那防御王德保拉3.31，三振王还是德保拉176次三振，中继王的话是兄弟的吴俊伟24次，救援王的话是李正昌的23次。
都被你讲完了，我们要讲什么？不是说会分配了吗？
啊，你工程师资料很多嘞，亚细亚嘿，
好啦，这边确实还蛮多的啦。好啦，我们看到上面报的领先者嘛，那领先者其实不一定说一定是拿到那个奖项哦。我们来介绍一下下，还有一点点机会，或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记录一下。讲到我们应该是我们本节目最常 Q 的四爷陈杰宪啊。那虽然说他安打王170支哦，跟打击王3.60。其实并不是笃定获选哦，因为目前中信兄弟的二四嘛，王威成，这就不是王成威了，王威成也是165支哦，有5支的差距哦，而且中信兄弟的剩余赛事是比统一多一场的哦，而且那个听说那个我们四爷对于这种奖项或这种就是有一点英雄命啊，他对到关键时刻他其实基本上会越在乎，然后这越在乎可能就会错球。
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好像这几场有点身体不是很舒服，不一定会出来哦，
是啊，所以不要掉以轻心了、啊、哦。然后另外乐天桃园的林立打击率3.60哦，其实他是3.59多，进位到3.60哦，跟四爷一样啊，随时也都有可能会直接逆转，甚至是到最后一场比赛哦，可能也有抓放哦，这种不出赛啊或故意失坏的情况发生，那这种个人奖项的抓放哦，我们就觉得其实合理啦，因为球员本身就有他拼的记录嘛，那球团跟教练也是要全力帮他达成啊，那这种抓放就是跟比赛本身的输赢相较起来哦，是稍微合理一点的，是可以接受的。那朱玉贤也是以3.56哦，也咬得很紧哦，而且他打出比较偏少，那连续几次安打其实就升很快了哦，随时都有机会会超越。哦，那还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遗珠啦，就是我们也常常提到的大鸡鸡陈永基啦，目前也是3.59啦，那、啊、但是打席数还稍微也不算稍微啦，蛮不够的，还差了30次左右。那、啊、后面几场如果都排第一棒哦，然后又疯狂打击战哦，搞不好有机会拦下来啊，打击王。
这太含啦，那一场要打个10次才有机会，好不好？那么卖了乱我去杀
好啦，卖给我去杀啦。那全垒打完哦。林安可哦，32支哦，遥遥领先苏志杰跟朱玉贤的27支哦，有5支之多啦。那、也不一定的，搞不好
哦，那个苏志杰是28，因为他有一个补赛已经打出去了，只是还没算进去。
了解。
补充一下，他现在是28嘛，对不对？他如果再
差点。
两支就是30支，30支的话也是他的生涯白轰啊，所以看可有没有机会就一次达成这样。
那把他放第一棒啊，他跑得也不慢啊。对不对？
哦，对对对。
对，哦，那可是林安可这个差4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哦，我们应该可以提早恭喜史上最强的弃投重打球员了吧？哦，Bubbles 一
人家
斗。
是要当头打二刀流，什么弃投重打？
然后，明年看他哦。
他这样子搞不好前一年全垒打王，然后后面拿胜投王之类的，
那这样
有这种球员吗？
史上第一次
有
哦。
对啊，
贝比鲁斯哦。
好啦，打点王的部分的话，就林安可跟苏志杰两位去竞争吧。后面都离蛮远的，那我觉得这个打点王给苏志杰也不错啦。就是四爷陈杰宪打击王，那安可全垒打王，这外野三鬼都一起拿下这个奖项。这个在全世界的职棒中，应该其实也很少看得到了。那再来就是盗垒王的部分啦，陈成威应该毫无悬念的啦，遥遥领先李宗贤的24盗。那虽然说花钱24次盗垒成功而已啦，不算而已啦，算蛮多的啦。但他其实盗垒成功率是83%哦，是还超过陈诚威的75%哦，所以只是哥哥不想跟你跑而已啦。好啦，陈诚威这个真的史上最年轻的40盗打者哦，那即将获得他生涯第一座的盗垒王。 欸，这个四十道有多难，你们知道吗？欸，大家不要想说什么四十道啊，跟他没关系啊，吼，大家拢照顾的哦。其实中职史上虽然出现过13次的四十道的盗垒王哦，欸，但这13次是集中在某几个人身上而已啦，吼。首先就是盗帅林义珍在92、93年的时候，以32岁跟33岁的高龄哦，达到了，欸，不算高龄了，还可以当道之年，达到过47道跟41道。那97年、98年的大地师不用多说了，这不同档次。哎，另无讲啦，哦，东阿婆也是拢无讲。
还修行，这就好没。
在97、98年哦，35岁、36岁的时候，达到过71道跟65道。哦，
这两个数字真的很扯。
啊，就是通过大家可以丢掉破虚哦，这些意思要。
对。
那再来就是甘佳爱啦，哈，黄甘霖在99年到2003年。24岁到28岁完成盗垒王5连霸的时候，全部都超过40次哦，超强。那其他就只有95年的盗侠张耀腾以30岁哈45道，那09年的王拔王胜伟25岁的时候42道，跟前年24王威成27岁时候42道哦，只有6个人达到过单季40道，欸，真的是不简单的记录。中职30年哦，几百个、几千个人来来去去，就只有6个人达成过。那目前陈诚威今年才23岁而已哦，已经累积到62道了。起跑点其实是远较于道帅啊、甘佳啊、还有王拔，啊，这些历史的盗垒王、上古神兽，哦，都提早许多啦，哦，而且他盗垒成功率 76%，其实在这些盗帅里面算是很高的哦。那如果不要受伤啦，哦，那维持基本的上垒率哦，那球队又开绿灯的情况之下哦，欸，难保不会破甘佳或者是盗帅高挂了10几年的这种290几次的生涯盗垒累积的记录哦。那其实我们正在欣赏一只上古神兽正在进化中啦，也不要受伤了，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跟腿啦。
那投手部分我来为各位报告一下，圣投王刚提到就德保拉跟 Sosa 嘛，2选1，那目前两位都应该还有一次的登板机会，那就看谁能把握，啊，那到时候如果圣投数是一样的话，那就是比防御率嘛。那目前德保拉防御率也是 3.31， 略胜索萨 3.49， 那就看后续的发展。好，那三阵王，德保拉176，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后面米兰达跟索沙都是163、160，差蛮多的，哦，应该可能不好追，哦，除非索沙这两场，哦，又毛起来，又什么，哦，又要上场投一休四，然后又玩疯，欸，然后又 K 十几个单场20K，哦，可能才有机会。
他这个投一休四也来不及了，没几场了，他这要投四休一啊，刚好球季结束。
欸，不会，那个洪中卫会说这个个人有很强烈的拼的意愿。嗯，欸，
对啊，拼完战绩就拼个人嘛，都是球员斗志高啦，手头断了再开刀换韧带就好了啦。啊，对啊，对啊，讲到换韧带啦，那个小将叶嘉琪这周有出来投球了，投了几颗，那目前球速尚未到最高水准啦，那还要再调整一下下。那明年就期待啦。
啊，所以以上呢，啊，那德保拉就现在就是准三冠王啊，光阳三冠王，帮大家温习一下哈，啊，中职史上投手三冠王只有4次，第一次2002年龙给亚宋兆基，再来2006年小鸡林恩宇也是鸡，那接下来就10年后了，2015年不是别人，就是已经确定在中职史上有重要的一席的萝莉，再来就是2年后，2017年又是萝莉又再一次。所以以上共3个人次，然后有4次，哦，所以德保拉就尽量拼吧，哦，虽然我不是很乐见，哦，
酸，
再来就是救援王，哦，兄弟李正昌现在23次，统一陈英文22次，非常的激烈，哦，那咬得很紧，哦，希望还是看到自由竞争啦，因为看到这个，哦，我想要2012年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呢最后一场例行赛，哦，四项大战，哦，在9局上的时候，兄弟当时以4-0领先，但是为了队友汤马斯小火车有机会能上场争取这个救援王宝座，所以呢在狮队两人出局之后，就接连让2名打者上垒。同样的呢，统一狮当年呢也想力保队友的救援王的荣耀，哦，就是大饼林月平，然后因此呢打者也不愿上垒，棒子就乱挥，不过后来汤马斯小火车还是顺利登板，哦，用3球结束比赛，然后就以23次的救援成功跟统一大饼林月平并列第一，然后最后又靠着防御率较低，然后拿下救援王。不过这种比赛的局面呢，当时的球迷看了其实骂翻了天，甚至严厉的批评就是说两队没有运动精神。当时联盟也紧急开始调查，然后他确认两队有没有全力投入比赛哦，有没有违反运动道德啊？最后好像还祭出惩处跟取消奖项呢。
嗯，对，当年这个事情非常大哈，我记得看比赛当下都有点错乱哦，到底协冲啊？ 嗯，是要不要好好打球哦？
对啊，
自动消音呢。
那一阵子刚好也是那个啦，也是那个假球事件刚过没多久，所以比较敏感一点。
对，没错，
是
那个氛围还不是说很好，所以那最后呢，阿杰非常怀念的前会长黄振台正神嘛啊。官方宣布了哈，他说这个奖项它本身的意义跟价值呢，非常之严肃，非常之重大，不能容许一点的瑕疵。所以呢，在此郑重宣布，今年捐王这个奖项我们重缺，不爱合理啊。嗯、
来，这就是中职高标准。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 case 就很好啊，真的是还蛮怀念那个郑神的啦，王振台前会长。哦，那我们再说一次啦，公信力应该是这种方式建立的啦。啊，不是穿的啪哩啪哩的哦，去拍球员港，还精美包装，功能收藏。哎、欸，我已经有几位朋友呛名说今年不抽卡了。
哎、欸，抽到卡可以抗议耶！欸、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想的。
哎、欸，可是我记得那个大联盟主席好像也干过这种事哎。
据了解啦，大联盟那次的事情是球员卡商啦，他为了话题跟纪念性出的啦，而且是限量的，抽到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哦、那出发点并不是要去炒卡啦。哦啊，也并非说联盟自己丢出名单是给厂商了，是球员卡厂商自己愿意自己要去做的啦。哦，那这个会长要去拍球员卡哦，也不是说反对啦。哦，那可以先把分内的事先处理嘛。我们刚才提到嘛，那个最近中职的争议跟改判误判啊，哦，那种抓放啊，哦，欸，真的是有够多的欸。啊，而且已经快冠军赛了，欸，很多事还讲得不清不楚欸。假设这一两天又有那个本垒冲撞出来，我真的不知道他又要怎么判欸。啊，或者是这种外野飞球判成内野飞球，或者是那种什么内野高飞必死球，手一比就判，这个基本上还没讲清楚，欸哦。那这些关键判决如果真的出现在总冠军，
滚动滚动啊，
继续
滚
动
滚动。
好了，如果这些我们这样开玩笑讲归讲了，那如果这些关键判决哦出现在总冠军赛第七战第九局下半满垒两人出局差一分，那看你怎么办。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公信力的建立，哦，我补充一下，像刚前面那个事件，当时联盟认定呢，两队的教练在比赛中没有适时制止球员的这个算是脱轨的行为，然后裁罚两位总教练50,000元，然后禁赛三场。然后呢，当时被认定表现太明显的投打两方叶永杰跟李玉儒两位选手也是被裁罚，然后禁赛。然后还有一个被扫到就是主审裁判，他当时算有警告，但是也是被判定他没有积极的去制止这个事情，一样被处罚，然后禁赛三场。联盟最后还抓统一跟兄弟球团一起致歉，嗯，我觉得虽然说这个事情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我觉得还蛮明确的，蛮明确的。那今年呢，无巧不巧，最后一场的比赛就是10月24号的补赛，又这么刚好，又是统一对兄弟，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个人奖项的决定战，同时也是下半季冠军的决定战。这个真的不无可能哦。所以齁，哦，这么多的世界奇观，你台湾人你怎么能不爱中职呢？对吧？
洋将来来去去如过客，而来过的洋将大部分都是在大小联盟打滚多年老将。可是有一位洋将啊，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了台湾的宝岛，在不断精进自己年年强大之下，默默就成为了中职史上最长寿的洋将，当然也让记录榜上许许多多的位置登记上他的名字。我们本集的洋将543就来介绍中华职棒生涯如同他名字一般史上最长寿的洋将，新农牛队的永壮。
你工商，中洋西洋，
来，洋将。
之前几集我们就一直有提到说不受限洋将的限制跟资格等议题啊，罗莉嘛。嗯，那不管怎么规定呢，泳装一定毫无疑问、毫无悬念，甚至可以当成中职规划这议题的标的跟对象之一。那我们可以叫做泳装条款了。我虽然他自己用不到啊，当然啦，这么杰出的洋将一定也曾经在大联盟体系中打拼啦。他原名叫 Osvaldo Martinez， 那1975年于多米尼加出生啊，但是 Baseball Reference 他登录的是 RZ Martinez， 不过没关系啦，我发挥工程师追根究底的精神还是让我找到了。1994年进入底特律老虎队的小联盟，那不到两个球季也是先发救援两头烧啦，6-8，防御率 3.77，其实并不算太差。 但后来又转战了独立联盟一年左右啊，然后因为新农牛跟道奇队有合作的关系嘛，所以才辗转来到了台湾加盟的新农牛。那当年22岁的年轻小伙子而已，那跟中职大部分洋将加入台湾时候一般都是老将啊，或者是一些棒球旅人、棒球浪人。那永庄的出现哦，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但有趣的地方来了，为什么他不叫马丁尼兹，或是奥斯华都啊，或是奥兹？
奥斯华都听起来好绕哦。
那因为这就是我们第15集洋将命名学里面有讲到的，新农是化学工厂、食品公司嘛，农药制造商嘛，所以当时刚好有一款永壮的肥料在热卖啦，所以就直接取名叫永壮，就可以知道我们新农的行销单位是多么的称职，多么的有创意了吧？
没办没办，
果然一来就不失所望了，说永哦，说总哦，成为新农牛不可或缺的王牌。那也是一样啊，先发救援两头烧，18场先发，23场救援，164局拿下14胜7败1救援，防御率 3.39， WHIP 1.36， 胜投榜排第二的佳绩。那第二年也是167局13胜10败，防御率 3.17， WHIP 1.32 的稳定表现，那还以143次三振拿下三振王，是他加盟中职后第一个年度个人奖项。那虽然在1998年的表现稍微有一点下滑，8胜15败成为该年的败投王，但其实防御率 3.83 并不算是太差的成绩，那 WHIP 1.29 甚至还比前两年好哦，而且投球局数来到了 178.2 局，也比前两年多很多。那还好新农牛并没有放弃他，
这应该是说因为新农还要继续推这个永壮这款肥料吧，
这样讲也对啦齁。永壮这名字至少比我大同一的阿 Q 啦满汉好听很多啦，
泡面
查理丸那2000年开始齁，永壮完完全全发挥他洋将球速快齁违禁强的载制力，连续6年10胜，防御率都在4以下齁，甚至有3年维持在3以下齁， WHIP 维持在 1.2 上下，他投球局数至少都有150局以上，甚至在2001年上看了209局，那2003年又以182次三振拿下了第二座的三振王。那当然啦，这种奶超厚董拼第一的条件，对于我们这支常年就是以 cost down 啊爱超投手的新农牛来讲，还有那个年代分工并不明确啦，理所当然啦，此时不超待何时，我们前几集讲的天天系列嘛，先发中继两头烧，其实永壮也是代表人物哦，生涯211次先发，最终中职排第三。
前两名就是我大统一的护国神都还有超总。
那洋将是排第一啦，不过罗莉现在197次，明年如果明后年如果还在的话应该就可以破了啦。那永壮的中继救援也达到了128次哦，那洋将是仅次于凯撒的258次。
又是我大统一。
果然公务员哦都很会撑
又在酸又在酸的啊，他还有个队友牛沙勒啦，186次啊，还有统一另一位初代的救援王汤尼哦，171次排名第四啊，当然啦，以上几位都是救援为主啦，那只有永壮是先发救援两头烧啦，那更加显示他的珍贵跟青春的霸体哦。那光头要先上一首你最珍贵的吗？
我会送你红色这个又不是我们统一的，我对我不珍贵还好
拍谁拍谁，红色是我龙啦
那最后中职九年的生涯啦，八个球季拿到了十胜，那最后以108胜高过了八年，才在2013年由嘟嘟潘威伦打破，
又是我护国神都，
你们是靠那个爱嘟嘟打线好不好那三振部分前六年也年年达到150啦，那最后三年也都有 130K 以上的成绩，那最后以中职史上最多的 1286K 做收，一直到现在仍无人可以打破
这个记录，蛮难的。光头你看你们护国神都应该没办法了吧，
谁说的也不过差100多次对不对，我们嘟嘟投到50岁就破了，谁说没
去加油加油啊，目前最接近的也是萝莉啦，
1084K
差200多次啦，那如果萝莉有机会留下来我再投个两三年啦，说不定有机会可以破，那总共投1570局也是史上第二，又是仅次于嘟嘟
是不是
对，
那超过1000局的投手里面呢，防御率 3.2 啦，仅输给郭敬欣
哦，我是
封神陈奕信
阿翔
谢长亨
我是
你是
刘玉传
他虎
还史上第六位啦当然啦，局数投这么长齁，可以攻这么强的投手齁，其实保送一定也不少啦，那生涯保送501次也是史上第一啦，而且短期内应该不会有人可以破了啦，那所以要总结一句话啦齁，中职史上土投加羊投齁都算齁，最长寿最耐投、 最会投、最肯投、哦、也几乎没什么重大受伤的球员哦。勇壮当仁不让啊，第一名啊，也是唯一的。那、啊、可惜2005年结束哦，勇壮才30岁，正值当投之年哦，那、啊、被新农球团以球路被摸透了的原因哦，就直接不续约了啦，
被砍头。
但也有一个传闻啊，也是蛮是 OO 的啦，快点 OO 要的鬼钱哦，跟那个那年一同被解约的牛队另外一个洋将哦，荣耀哦，也是另外一个荣耀詹玉飞有关系啊。他、啊、原本也在季中也被影射打假球的齁、哦。啊在2009年齁、哦、黑米事件爆发侦办的时候啊，詹玉飞齁、哦、被查出替台湾的主投中介来台打职棒的中南美洲洋将齁、哦、打假球。所以这个詹玉飞的存在齁、哦、恐怕也是牛队不与勇壮续约的主因之一啦。啊讲回来齁、哦、那个假球案人人自危的年代齁、哦、只要快点欧亚都亏钱齁。啊詹玉飞也最后遭到终止终身的禁赛啦。那勇壮就是黯然的离开台湾啦齁。那最后勇壮回美之后也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啦，那就默默的退出棒球圈啦，真的很可惜。
哎，这什么烂理由，这种等级的球员哦，就是要让他取得自由球员资格嘛，哦，就是让他成为不占洋将名额的球员嘛。这个下一位是萝莉嘛，就是萝莉条款嘛。那刚阿杰讲的都是例行赛累积型的记录，那我这边来分享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记录跟季后赛表现。我们都知道新农牛是从俊国雄接下来的，那他体质跟战绩其实一直都不是非常理想，直到98年他由丰康啊、勇壮加持之下，然后以年度第一的战绩打进总决赛，可惜呢就是以3-4的场次败给了徐总领军的魏全龙、
嗯、硬要讲你龙呢齁，心机很重
啊。那勇壮在这个生涯的第一次的这个冠军赛表现的也其实普普啦，收手，可是他在2000年的时候卷土重来哦，又在进军冠军赛，然后这次就不让了哦，这次不让了，两场先发两场后援，然后共投了22局，防御率 0.82,WRP 0.91,然后将近完美表现，拿下2胜1败的这个在这个系列赛的成绩，这个真的不让了。但可惜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又被洋将罗明庆开外挂，7-6轰，这个哦，真的要讲很久，率领大同一夺冠。
你看，你看，舒服，你看拿下2胜怎么样？总冠军赛是要4胜才赢的，
是
啊，
又舒服了，
舒服。
然后呢，2003年。再一次闯进总冠军赛，再度以一场先发两场救援的情况下，投球局数共达 12.2 局，防御率 0.71,WRP 0.55, 哇，比上次进的时候更猛，也还是不让啊，拿下一胜，当然就是打不过当时二代向三连霸，差
B, 我帮你
还好啦啊，那隔一年04年呢，新农那时候兵强马壮了啊，又闯入了那个总冠赛，然后这是固定以两场先发 13.2 局啊，防御率 0.66, 还是不让了齁，然后 WRP 1.02, 然后拿到一胜，然后终于尝到总冠军的滋味。05年呢就是刚提到的最后一季，那也再一次闯进冠军赛，虽然说表现不尽理想啊，不过那时候新农就是有刚提到的詹玉飞嘛，克迪兹啊，还有那个华球王子杨建福的那个把关，所以说完成算新农队史最佳也算最辉煌的2连霸啊。勇壮呢真的算是新农队史上贡献度最高的这个洋将球员哦，应该不仅是洋将而已啦、嗯哦、再来呢就是2003年的话6月29号对成泰 Cobras, 这个是讲到他一个有关于三振记录，从一局上半两出局到三局上半两出局，他在这段期间里面连续七个打席，就是七个打者全部 K 掉，这是终止记录，直到15年哇12年后才被当时 Lamigo 桃园的洋投艾肯以连八打席打破。同年的6月22号直到7月27号这段期间超过一个月，勇壮在这五场比赛缔造了连续21局都有 K 掉人的这个神话。在他之前原本报这个记录的是统一师的洋将瑞奇连19局，那这个就是直到现在都无人能破了。不过呢勇壮呢当然也不是圣人啦齁，他也有犯错啦，然后或情绪不好这个状况也是有。他有一次在03年的这个8月8号对他兄弟的时候啊，那他那时候也大幅度落后，前三局就被 K 到，然后0-6了啊、哦，然后遇到了打者彭振明之后，他故意用出生球 K 了恰恰，然后引发了当时的不满啊、哦，所以当时板凳清空，两边互亲互呛，打打打打打打，
没有打
啊，没打啊，我最期待的哎、欸，不过就最后不了了之了、哦嗯、啊，这对于个性沉稳呢，其实内敛的勇壮其实很少见啊、哦。那可见当时呢他有7777啊、嗯、可是但可不可以不要丢恰恰啦
啊不然要丢谁啊
应该是想丢陈志远
哎我没有说、哦、我没讲哦都你们讲哦等一下之后象迷上来然后自己面对啊
那最后就是我就发现勇壮其实他常常那个先发就有两头烧啊，当然也是会也都会精算啊，会剧场啊。他05年的时候9月2号对统一延长赛，我、哦、第11局4比4的平手登场，然后上来可能什么都也不知道，可能大家眼睛一眨他就只丢了一球，就被当时统一师的林克轰出再见全垒打、
绿色轰炸机啊。
对对对，所以这个一瞬间就成为史上第一个一球败的那个投手。
可怜
可怜嘿。好啦，总之啊，勇壮的记录洋洋洒洒的啊、哦、但最难得的还是以洋将身份稳定的在我们中职征战了九年啦、啊。这个记录齁、哦、在中职甚至到日职韩职都是非常稀有珍贵的宝藏、啊、而且中职短期内应该是无人超越啦。齁、哦、除了目前看起来就是罗莉嘛。
罗莉。
罗莉有机会啊。
所以也就在今年九月底，洋将年资满九年就不受洋将名额限制，简称罗莉条款已经通过啦。可惜时空背景不对，要不然勇壮也许可以再继续拼个几年，缔造更多勇壮障碍。那罗莉本人则是很有信心的说他要当第一个达标的洋将，我们就期待吧。这次勇壮的故事就到这告一段落咯。如果社团有社友像小峰康啊，有任何对勇壮有特别回忆的人都欢迎分享哦。洋将53下集的来宾强力预告一下，就是小峰康的放大版新农牛的峰康，也很精彩哦。洋将53，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谢谢大家收听大叔野球543，也欢迎大家上 FB 搜寻大叔野球543，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台湾野球，也希望大家上 Apple Podcast 专区给我们五颗星留言，让大家一起来拉赛，一起嘴炮，大家下次再见，拜拜。